爱关怀，
爱分享，
新磁场陪伴你，
爱关怀新磁场，一起
把爱动起来，
动起来。
欢迎走进信仰大擂台，又到了我们邀请嘉宾聊聊信仰话题、打擂挑战的时间了。今天请到我们节目里的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不仅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呢，他也是唐曼在曾经的栏目《关怀学堂》里的一位老搭档。
对，而且是一位重要的嘉宾。
所以合在一起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和老搭档了。他就是唐安教授。欢迎唐安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是的，唐安教授你好。
你好唐曼，你好天路。
很
高兴又回来，真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回家的感觉。
我们真希望你这种感觉能够保持，你就可以常常来我们这儿了。
好，希望你们有能够有更多的栏目来参与当中。
是，唐安教授呢是一位医学教授。这也是我们节目里边请来的第一位医学教授了。当然今天呢咱们不来谈医学方面的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话题是这个世界有什么。
有什么？有很多。
不，这个不是神马，而是神。这个世界有神吗？有上帝吗？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跟以往的话题会有一些相类似的地方，但是呢因为我们请的嘉宾不一样，所以他们所谈的观点、角度、看法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是，相信不同的嘉宾对类似的话题呢会有不同的精彩分享，所以呢我们都很期待唐安教授您的精彩打擂。
是。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探讨生命的意义。
听到这个擂台我真的有点双腿发抖。尤其是我一个人面对你们两个，
还有我们的很多朋友听众朋友来支持你，不用怕。
因为你是教授嘛，所以我们两个只是主持配合你的。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有神嘛。
对，
我记得好像我们前面听过有一个主题是上帝存在嘛。
是，
对。
那今天呢我想更多的是从我自己专业的角度来看。因为呢常常有人说啊，你是学医的。是啊，学医的怎么能够相信有神呢？
对呀。
是啊，这真是常常会抛来这样一个问题。
对啊，学医的一般是讲科学，不讲信仰。
还有实验。实验出真知。
是，通过学医呢我们都知道医学的研究对象呢是人体。当我们越认识人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人真是一个神奇妙的创作。那说到头呢，我们在以前呢我们都会觉得父母生了孩子都很像。那发现这个以后呢，医学家们就在想，这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让它遗传下来。哎，能够
基因吧。
是，但是人们一开始呢在这之前呢并没有找到是什么东西能够让孩子像父母。人们就找这个东西，觉得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子一个结构。所以呢一开始人们把这个焦点呢放在了这个蛋白质方面。就像我们吃的这个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这些，以为这个蛋白质呢它很复杂，它是氨基酸组成，而且同样一个氨基酸序列的蛋白呢，它在空间的结构折叠的不同呢，它的功能也不同。所以觉得这是很复杂的，一定是一个复杂的东西。但是呢直到后来基因的发现，人们才发现就是这个基因的编码呢实际上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四种核苷酸。就是说医学家呢把它称之为上帝的语言。那就是用这四种核苷酸把它们综合编码，能够代替了我们人所有的这个功能和能够使我们能够遗传下来。
只有四种就能够造成这么千变万化的人。
是，就是这四种，他们配对，两两配对编码，每三个核苷酸呢就代表一个氨基酸。
嗯，
这样子。
教授谈到这个核苷酸，谈到这个基因，是想说上帝的创造很奇妙。
是，因为上帝用最简单的四个编码能够编写了遗传的基因，能够使我们人能够世代的繁衍下来。
嗯，可是这个问题呢，是唐安教授您的观点，在医学界这好像目前来说还不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吧？
哦，不，不是的。我们知道在这个2006年美国开始一个基因谱的计划，当时克林顿做总统，那当时呢就是要把人类所有的基因都能够解码。做这项工作的一个首席的科学家呢叫弗兰西斯·柯林斯，当他解码这个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叫《上帝的语言》。
上帝的语言，
是，他就是用这种探索了这四种核苷酸来代替了人，组成了人所有的基因，能够让人能够遗传。
嗯，你就是由他这本书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认为说这个核苷酸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但是在医学界来说，这个理论
在医学上来说呢，这是一个科学的事实
啊，
这是一个科学的事实。当我们谈到的这个弗兰西斯·柯林斯，他把这个人类所有的基因谱、所有的基因测序测出来之后呢，他把这一切归荣耀给上帝。
嗯，
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杰作才可以做出来的。
是，
所以这个生命的创造是蛮奇妙的。我也听说，就是自从这个基因被人类发现以后呢，就认为说人类已经找到了这个生命的密码，那就是基因。
是，在这之前呢，人们并不了解是什么能够决定了一个人他的生存的质量、他的长相等等。但是基因呢，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最初给的一个编码。
嗯，那我想呢，就是作为唐安教授，因为您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也特别的关注说这些基督徒所写的文章，你也特别的认可他们这种理论。但是作为大多数，特别是中国的医学界的这些专家也好，这些专业人士也好，可能他们都会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会觉得这只是科学的一种研究理论，这并不代表说科学研究到这种地步，就是把它这个结果直接归向于说是神的创造。
是的，其实科学跟信仰并不矛盾，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那科学的发现今天是这样一个事实，可能过几年甚至过几个月，那有新的技术能够做新的实验，可能就推翻了以前的事实。但是信仰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那是归荣耀于神，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矛盾。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谈到人体，那人体除了基因之外呢，人体的很多器官它的这些构造也是非常的精美，非常的科学，甚至呢能够人们模仿来做一些仿生的工作。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眼睛呢，我们有上下两个眼皮，我们称之为眼睑，能够把它合拢起来。那我们合拢起来呢，在睡觉的时候呢，眼睛一定是闭上，能够眼泪呢能够营养我们的角膜。
嗯，
那在这个你睡觉的时候呢，能够保持这个泪液湿润，角膜不干燥不破坏。那所以呢，在我们的眼睑的这个边缘呢，它有一圈皮脂腺，它分泌一些油脂，所以当我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它就能够不让这个眼泪挥发出来。我们现在我想大家都上过化学课，化学课有一个干燥瓶，我想大家都有印象，下面放上无水硫酸铜，里面放上干燥的东西，上面有一个盖子，盖子封口的地方呢一定要抹凡士林，它才会很密闭，外面的水汽才不会进去。
是的，
但是呢我们的眼睛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结构，让我们能够很好的闭着眼睛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角膜。
唐安教授，您讲这个是不是想说，如果没有创造的话，人的眼睛怎么可能会被设计得如此科学？
是的，我们人体不仅仅是眼睛，真的很多的结构都是非常的设计的非常精致，所以是我经常在课堂上讲，我们的人体真是精美绝伦。
所以如果说这个世界没有神，那么这个观点是绝对不可信的。
是的。
教授，你谈到这个也让我想起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也是一个美国的医学专家专门治疗那些麻风病人的，因为他发现这个麻风病人的很多人死于麻风病，并不是死于这个疾病本身，而是死于就是其他的一些病变。那这个医生他当时就是看到这个情况，他就想去研究一个东西，比如说研究一个手，然后这个手呢能够发出警告，就是当这个病人处在一个病变的过程当中，或处在一个危险，比如说遇到火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这个手可以发出警告。但是那个医生就花了很大的代价，后来发现怎么样也无法制造出来一个完全像我们的手这么灵活的一个东西。
啊，唐曼说的是，不要说做一个手了，我们现在的人类连做一个细胞都没有办法完成。我们在科学报道上或者是新闻上，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基因克隆，甚至于这个不孕完了以后可以让这个怀孕生孩子，但都是在人的细胞的基础上来做这一切，
所以离开它还是不能够成就。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记得跟一个基督徒聊天的时候呢，谈到这个人的制造和神的创造呢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人制造可以去看那些一些时装发布会，很漂亮的服装设计
、
对，
它很精美的布料，
嗯，
我们把它放在显微镜底下看以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粗糙，但是呢你拿一片简单的树叶，你把它放在显微镜下看，你可以看到它非常有规律的结构，细胞的排列，它的叶脉 非常的漂亮、
啊、
那再放到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更精美的细胞、
嗯、
那它任何小到极致的地方呢都是一个精美的设计。
嗯，
所以就是人的这个制造跟神的创造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人的制造首先它是有一个基础，就是它会有一些原材料可以拿来去用，如果离开这些原材料可能人的制造也不存在了。
是啊，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树叶啊，其实也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是啊
对，这也是一个证明，
非常的奇 妙,、
嗯、奇妙。
不仅仅是树叶、嗯、雪花，
雪花也找不到两片、
人的指纹、
嗯、
那现在用来识别的包括我们人的唇纹或者是我们这个虹膜、
嗯、
眼睛的虹膜、
嗯、
都可以用来做一些门禁系统进行一些识别。
是，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嗯、对，都很独特、嗯、
其实这些不一样已经在说明问题了，就说明这个世界是存在一个创造者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么明显的这些就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活生生的现象，可是人们却不意识到说这是神，因为有神的存在才会有这些。
他们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归功于是大自然。
是啊，很多人就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在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当中，除了生存压力非常大之外呢，各种信息每天对我们冲击也是非常大。所以我记得在特蕾莎修女在她获得诺贝尔奖和平奖之后，有个记者采访她，为什么你能够这么相信神而其他的人就会不相信神。
嗯，
那她就说了一个词，就是分心，人们不专注。
分心哦，不专注，
分心了。是，当我们有太多的诱惑去影响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难去静下心来，我们去思考这一片树叶，这一片
雪花
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是，
嗯，
说得太好了。因为可能是工作的压力啊，任何的事情，很多的声音让我们不能够专注于思考。
是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像你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什么树叶啊，雪花啊，这些大自然的一些东西，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这个现代，就是特别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人们的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停下来脚步来去思考，就不要说去思考这些东西了，连这个生命的问题可能都会很少有时间来去思考说，哎，我为什么这个生命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除非是一个人遇到很大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灾难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或者是实在是觉得对生活失去的希望，处在这种绝境当中，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就是我为什么要活着呢？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可能这时候人们才会去思考，对吗？
我想是这样。当我们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呢，我们人有的只是骄傲，
嗯，
只是有更多的贪婪，去占有更多的资源，想得到更多。
嗯，
是，
真是当他躺在病床上或者是生命垂危的时候，他才会考虑到我生命的意义在哪儿。前两天在微信群上看到一个，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关于乔布斯一个临终的遗言。
嗯，
真的，
我也看到了，
你也看到哈。所以真的是可能人只有很多东西得到的都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健康，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自由的走动，当时你失去的时候，可能你才会觉得很多东西更值得你珍惜，你才可能会对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更深的思考和思索。
嗯，
对，
是，人生很短暂，需要来思考。
好像我们的话题很沉重。
我觉得一点都不沉重，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提到乔布斯的遗言，我也看那个微信，当时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他那一句话，他说当死神的这个温热的气息向他扑面而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人在拥有了足够的这些生活的所需之后，应该去思考一些跟这些钱没有关系的东西。那比如说永恒的生命啊，还有爱啊，上帝放在人心里面的这个爱，这些都是不是钱能够带来的，这种东西才是永恒的。就像你刚才唐安教授说，人们是只有在躺到病床时候才会去想到这些问题， 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往往都是已经太晚了，就像乔布斯一样，他的生命都已经终结了，那个时候再去想可能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也是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节目呢，让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不是已经接受这个信仰，我们都应该常常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活着究竟我这个生命是为着什么。
嗯，所以回到这个话题上呢，这个世界有什么，其实万物都在诉说神的存在。
嗯，
刚才陶安教授也从人体各个方面来说到，其实呢人的各方面的塑造都非常的精巧，这是神的创造的一个表现，让我想到了圣经诗人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受造奇妙可畏。
嗯，
所以怎能够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呢？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陶安教授从一个医学，特别是人体的这种精巧的奇妙的设计的角度来去探讨这个神是存在的。
嗯，
那么透过这些也许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探索呢，也希望能够给到我们朋友们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嗯，
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将会请陶安教授继续跟我们从他的职业的角度还有他信仰的过程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世界有神这个话题，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透视千古兴衰的历史，
聆听万千不变的真理，
聚焦创世纪，
带你回归圣经的真谛。创世纪一章十一节，地上要长出青草。在20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对着收音机笑个不停，原因是主持人在节目里说，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地上要长出青草来》。我听了感觉真是荒谬，地上当然会长出青草来，可是过了多年我才知道，真正荒谬的原来是我自己。荒谬的是，我怎么从未想过地上为什么会长出青草来。荒谬的是，我怎么从未想过地上为什么要长出青草来。原来地是按照上帝的命令长出青草来，人是因着上帝的慈爱享受着青草带来的好处。享受惯了的人容易以为一切都是自然，而且是理所当然。但假如地上不再长出青草，野火烧尽后青草不再发生，我当然深知这种情形不会发生，因为地总会长出青草来，而且生长繁茂，遍满全地，只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如今我又笑了，是微笑，是因着青草，不是因着上帝。请听诗篇23篇1至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您现在收听的是哀心在五年前开设的信仰大擂台的栏目，主持人与嘉宾围绕着信仰话题展开讨论与思考。愿我们心中对信仰的反思时常更新。也许人都会有感觉自己渺小的时刻，但面对浩瀚的宇宙，大到天空海洋，小到一朵花、一只蚂蚁，包括人类自己，这么多如此复杂的生命物种，很少会有人认真的思考，这究竟是怎么来的？也许偶尔想过，却想不明白，别人怎么说，就怎么信吧。于是这个理论，那个学说，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觉得自己已经看懂了世界，明白了历史。在自然而成的世界里，人坚信自己不过是生物进化演变而成。问题是，破绽百出的进化论不断被进化的科学本身挑战，而人只要稍微的想想生命的复杂和大自然的规律，就不得不感到惊叹，是谁设计和创造了这一切？上帝存不存在？世上有没有神？对这样的问题，世人会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但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你信或是不信，都有一位自有拥有的创造主上帝。他通过圣经，通过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通过耶稣在2000多年前的降生来启示他自己。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给了人绝对的自由选择权。信或不信，都决定不了上帝的存在，却决定了人两样的命运结局。五年前，哀心节目在开办信仰大擂台这个栏目时，设想通过发问的形式，引发嘉宾和听众朋友的思考，梳理我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如今看来，这些问题仍然是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回应创造主的问题。因为你信或是不信，与他人有什么关系呢？重温信仰大擂台，再次追问你我是否已找到生命的答案。欢迎写信交流你对信仰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哀心。收听哀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